第27集，我只想他们教育一圈以后赶紧撤，心里已经琢磨着等会儿要换车厢待了，最好换到车尾去。可是老乘警喋喋不休，旁边的女乘务员已经把这当成了调侃。那个被调戏的姑娘一直装作很委屈的脸上开始有了笑意。我琢磨着姑娘实在是太有心思了，隔了那么长时间才回来算账，原来是去搬救兵了。我又想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，车厢里的人也没有兴趣听了，忙着各自的事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有人会拍个照片发个微博，这以后让我怎么混，有嘴也解释不清。老乘警问那个乘务员，你解气了没？乘务员不说话，装作很害羞的样子。老乘警对着我说，好吧，那这样，你们俩收拾好行李，跟我到餐车去。我以为是结束了，没想是要换个地方再接受一次批评教育。我跟老六起身，表示要跟着他走。老乘警惊奇地问，你们的行李呢？我特无辜地说，我们俩就是没事儿干，喝完酒临时起意去镇江看看古渡口，谁想还惹出这么一档子事儿。老乘警严肃的脸上也开始笑，一群人把我跟老六夹在中间，浩浩荡荡地往餐车去。电话有些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是小麦打过来的，让我给他帮忙出出主意。我耐着性子问他出啥主意。小麦电话里的口气很像女皇，说我正在做一个地产项目的推广方案，你要给我想策略。我听着没来由的烦躁起来，耐着性子跟他说了一句，这会儿正接受警察叔叔教育呢，没空。说完便挂了电话。我估计他至少10天半个月都不会搭理我了。到了餐车，乘警给我们腾出座位让我们坐下，又接着教育，我跟老六做认真倾听状，又是10几分钟，然后旁边一个貌似乘务长的女人问被我们调戏过的姑娘，你要不要精神赔偿？老子一听有些愣，但转念一想，撑死28000当是为嘴贱买个教训，很期待地看着姑娘嘴型。等她说出一个数字，人家姑娘憋了半天说，不用了不用了。我突然对这姑娘有了很大的好感，大声说道，那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，我请大家和王老吉。老乘警还有乘务员们纷纷客气道，不用不用。我坚持要请客，到吧台上买了10几罐王老吉，给了服务员2张整钱，结果又被售货员报复了一次，他把1元的硬币跟纸币全部都找给了我。我苦笑着跟他说，你不怕后边没零钱找人家呀？售货员脸上那个乐啊，我是有苦难言，临时出门连个包包都没带。我跟老六分了分，两人裤兜里揣得满满的，气氛好歹缓和了。临下车，我问那个被调戏的姑娘，要不您给我留个电话吧，抽时间我请您吃饭，不管您在哪个城市我都没问题。没等他表态，那个貌似乘务长的姑娘说话了，你人都调戏了就别惦记了，成了，就这样吧。老六又没憋住嘴，一个劲儿地说，就是就是，要不你留个电话吧，我们哥们俩好请你吃饭，全当道歉，我们哥俩是很真心的。那个姑娘有点摇摆不定，老乘警发话了，成了成了，你们现在已经很真诚了。说完便把证件跟车票还给我们，列车也开始报站抵达镇江了。事后跟老六分析，我调戏可以，看着还比较可爱，老六一调戏，那张成熟的脸上就满是淫荡，老六则一个劲儿地怪我没跟人家姑娘要来手机号。但一回想整个过程，真是啼笑皆非。两人总结经验，以后坚决不再挑逗高铁乘务员了， 只能在飞机颠簸的时候紧紧地抱住空乘寻求安慰了。出了镇江高铁站，天空又飘起了雨，两人的酒劲儿彻底醒了，打了辆车往西京古渡去。坐在出租车上望见镇江，整个城市都陷在霓虹灯里，我试图看出一些江南的特色。老六在旁边说了一句，甭看了，现在的城市不分南北都是一个样。之前我也来过镇江多次，但还真没听说过西京古渡。以前每次临走的时候都会带上几桶镇江香醋。出租车停在路边，我疑惑地问古渡在哪儿，怎么着也得是个小镇子啊。路边上都是些仿古的新式建筑，开着貌似比较高档的饭馆。问司机再往哪儿走，司机只是指了指方向，说再往里面走吧。老六只是听说，也未曾到过。巷子里的小路是用稍稍平整的石头铺成，整片区域像是建了一排排整齐的仿古牌坊，直到走到最里面的时候，才看见一些时间久远些的建筑，风格离着水乡的粉墙黛瓦差别很大。两人没用多久便把西京渡转了一圈，心里有些失望。两边的房屋高大，但是没有人家，外围是一圈商家。拨了小兵的电话，让他给我介绍住的地方。小兵说古渡里面有个小山楼客栈，还把老板牛姐的电话发到我的手机上。打电话给客栈老板，问清具体位置，说是小兵的哥们，让他帮忙给留一个房间。小山楼客栈的正对面能清晰地望见小山，还有山上的郁郁树木，那座时代久远的城楼。客栈里只坐着一位小胖哥，我们报了名字，他说老板已经打过招呼，价钱是出乎意料的便宜，但客栈就是一个国际青旅，房间里尽管有空调还是有些冷。两人又不想跑到城里去找酒店，只能凑合着住一夜。只是看了一眼房间，两人又出去找东西吃。沿着西京古渡里面的老巷子走，路上也没见过其他人，就我们俩。五六分钟就走到了柏油马路上，也没看着合适的饭店，只能沿着马路继续溜达。随便找了一个小饭馆，炒了个兔子肉，还有几个小菜。我则吃得有些不习惯，味道有些偏甜，所以只能拿着酒解饿。两人又喝得晕乎乎的，一直以为两人可能是找错地方了，不像自己来之前心里想象中的古渡风貌。跟老板确定我们去的是不是西京古渡，老板很肯定地说是，只是政府把原先的居民都迁走了，做了商业开发，让餐馆、高档酒店、小酒吧入住，甚至镇江最出名的那个迪厅也搬到了西京古渡。老板很惋惜，说前些年不是这个样子，没想开发出这么个样子出来。两人很失望，老六一个劲儿地道歉，说兄弟啊，我不知道这边会是这个样子，比锦溪镇差得好多啊。两人正商量下一步打算，突然接到楚青的电话，问我在哪儿。我告诉跟朋友到镇江看看古渡口，很是失望。楚青哦了一声，说那没什么事，就是问你在忙什么。他电话里的口气很虚弱，好像肚子还在疼。我有些担心地问他身体好些没，楚青在电话里不吭声，只听到沉重的喘息声，仿佛忍了半天才说还是很疼。我心里有一丝的慌乱，隐约觉得他应该不是要来好事，而是得了阑尾炎。我让他按下腹部的右下侧，问他感觉怎样。楚青没忍住喊了声疼。我尽量很淡定地对楚青说，你这可能是阑尾炎，不过挂点点滴就好。然后叮嘱他不要再喝水吃东西了，挂了电话立马打给小兵。电话里让小兵赶紧带着楚青到医院去确诊下。小兵一听匆忙挂了电话，说立马就去找楚青。挂了电话心里不住的担心， 老六看我样子很着急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尝试着跟老六商量，要不我们连夜赶回景溪古镇吧，这里待着很没劲。老六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成啊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点了还有没有高铁。”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夜里11点多了，跑到客栈前台打听还有没有去昆山的车，服务员告诉我已经没车了。老六琢磨着肯定有事儿，试着问：“要不我让老婆从常州开车过来送咱们回景溪，你觉得怎样？”我一看已经11点多了，这个点儿对我们来说倒是不晚，但是作为作息规律正常的人来说已经很晚了，再加上外面下着细雨，高速上的视线肯定不怎么好，便回绝了老六的提议。